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6年2月11号到2月17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全世界大法弟子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过年好，值此辞旧迎新之际，全世界大法弟子在无限感恩中向师尊拜年，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过年好。弟子在新的一年里精进实修，珍惜修炼的机缘，助师正法，多救人，走正自己修炼的路。
美前特派大使称，中共迫害信仰是向神宣战。美国前国际宗教自由事务特派大使山姆·布朗巴克在2月4日举行的国会听证会上表示，中国共产党正在迫害信仰团体，等于是向神宣战，向中共屈服，只会助长其在国际舞台上的嚣张气焰。布朗巴克在众议院非洲小组委员会作证时，将宗教自由视为确保世界持久和平的稳定力量，并且将针对宗教自由的威胁视为重大的全球安全问题。
神韵森林达拉斯华人邀请市长共享艺术盛宴，2026年2月10号晚，美国神韵新世界艺术团第三次莅临德州达拉斯，在艾斯曼中心上演了本年度第八场演出。德州卡罗尔顿市市长 Steve Brambeck 为神韵颁发褒奖。2026年2月10号，美国神韵新世界艺术团在本年度第三次莅临德州达拉斯，在艾斯曼中心上演了第八场演出。德州卡罗尔顿市市长 Steve Brambeck 和夫人在华人朋友的邀请下一起观看了这场演出，并为神韵颁发褒奖，宣布2026年2月10号和11号为神韵艺术日。
政见新闻：中共为何惧怕九评共产党？企业家揭真相。近日，原中国企业家胡立任在其自媒体节目中深度分享了对法轮功群体的观察与认识。他通过讲述九评共产党对其公司员工的思想启蒙，接触多位法轮功学员的真实经历，以及对中共迫害法轮功真相的调查，揭示了这一信仰群体的真实面貌。胡立任强调，法轮功是一个有良知的群体，是一个有真正信仰的群体，是一个正义的群体，并呼吁公众重新审视对法轮功的认知，不要跟随中共的污蔑宣传。
正念正行多救人，作者澳洲大法弟子。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好，我在中国国内实名实住址宿江遭到中共邪党迫害，我决定离开我的家乡来到海外。临行前，我身边的一位协调同修希望我能参加全球营救平台电话组给公检法讲真相，我赞同。我一直记得国内同修的委托，来到海外后就开始参加 RTC 电话组，后来转到营救平台。第一部分，无条件向内找。我每天自己学法和参加集体学法，临案前发正念，每拨打一个电话都要清除众生背后的邪恶的干扰，同时请他的主元神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在打电话中遇到不顺利时，骂人侮辱时，多次不接的，很快挂电话的，都无条件的向内找，放下自我，因为对方的状态就是自己修炼状态的反应，只有保持祥和的姿态， 慈悲的心态，才能更好的救度众生。此外，同修之间、家庭中或在社会中遇到矛盾时，即使对方100个错，也要向内找。有一次，我过殡仪关，发高烧、呕吐，一位同修打电话给我，带着一种设想的口气说：“你是不是这里没做好，或者那里没做好？”当时我没动心，放下电话后，向内找，各种执着心，结果很快症状消失了，烧退了。第二部分，去掉急躁的心和急于求成的心。记得有一次领两包电话，只接通一个，我很困惑，重温师父在2003年美中法会讲法，大法弟子做的每件事情都别小看，你一句话，一个传单，键盘上按的一个钮，一个电话，一封信，都起着很大的作用。明白了真相的生命，他也是活传媒，他们也在讲真相。在关键时刻，师父点化我向内找，我有一颗急于求成的心，没有耐心。我悟到，每个电话铃声都是对邪恶的震慑，接替众生背后的邪恶生命与因素，在另外空间使正邪大战，为对方得救做铺垫。接下来我就清楚我的执着心，抱着纯净的心和耐心去拨打每个电话，不带任何不好的观念，最后场打开了，电话陆陆续续接通了。第三部分，正念慈悲对待众生。有一次接通辽宁省某市派出所所长的一个电话，我说：“你好，不管发生什么事，都希望你平安幸福，告诉你自救的秘诀，善恶有报是天理，你应该知道，迫害法轮功不知悔改的都遭恶报了，相反善待法轮功都得福报了。在中国，迫害法轮功是灭佛运动、政治运动，马上结束，快给自己留后路。”他问我叫什么名字，要我到派出所面谈，我说我在海外。他说：“你如果爱国就回中国看看，经济很繁荣。”我说：“爱国不是爱党，共产党不代表中国。”他说他就相信共产党，然后把电话挂了。我想这人没救了，不再给他打电话了，但是静下心来深思，想起师尊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我告诉大家啊，我们作为修炼的人啊，就尽量的慈悲的对待你身边的一切众生。也许有的人是机缘不到，也许有的人中毒太深，但是还可救。当然也有一些人是不可救的，但绝大多数都是可救的。目前你还分不清，我想千万别心灰意冷，对谁都慈悲，这样去做，有融化钢铁的慈悲就能做好。我马上清除我的负面思想，正念正行，发正念解体它背后邪恶的干扰，慈悲对待这个众生。你的元神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又拨打他的电话，接通了。我说，我相信你是个善良的所长，也可能是身不由己，听共产党谎言太多了。我真是发自内心为你好，大淘汰很快来了，留下的都是善良的、有良心的好人。我多么希望你能留下来，了解真相，得福报。接着，我又讲到法轮功是什么，红传世界的盛况，活摘真相，天安门自焚真相，罗马帝国的灭亡，卸磨杀驴是中共一贯伎俩。为什么迫害法轮功没有红头文件，是因为让你们党体最扬。在中国历次政治运动都是整老百姓的，害死很多人，所以希望你应该清醒了，做好三方面事才有未来。一，不参与迫害法轮功，枪口抬高一公分。二，记住佛家护身符，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三，只有三退才能保平安。我还告诉他怎样三退，最后他说，好的，我记住了。第四部分，结语。我经常提醒自己， 要珍惜每一个有缘的生命，不要有先入为主的负面的想法去定性对方。本着真正为他人好的一念，纯净的心讲真相，用祥和慈悲的心对待众生，才能救度对方。我要抓紧时间放下一切执着，做好三件事，精进实修。最后，以师父弘银二中的法正乾坤与同修共勉。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感恩师尊，谢谢同修。
在做好三件事中见证大法的伟大，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法力子。我今年修炼17年了，时时沐浴在师恩浩荡中，在师尊要求的做好的三件事中，见证了数不清的法的伟大、殊胜、神奇，师尊的无所不能，写出来分享给大家，使处在磨难中的同修增强信心，信师信法，尽快走出观难，使精进的同修更加精进，让还没得救的世人尽快得救，告诉世人法轮大法是宇宙的高德大法。一、得法初期，在一次打坐中，那时只能单盘10分钟左右，刚打坐就定下来了，看见漫天的玫瑰花瓣飘落到我的身上，很神奇，也很美妙。通过学法，我知道自己得法了，飞天仙女在向我祝贺。还有一次练功叠扣小腹时，手被法轮打了一下，我的手贴在衣服上，不符合练功要求了，这是法轮在纠正我的动作呢。随着练功时间长了，看到自己的屋里有成堆成堆的钻石，通过学法知道钻石就是功，还看到脚上有个金锁，锁着我修出来的功能，不让我使用。这是我有欢喜心、显示心，应该修去了。还有很多。二、刚得法时不注重发正念，一次下夜班睡得太沉，被一个炸雷惊醒，急忙起来关窗户，但是天空晴朗，万里无云。正在这时，天空出现像天那么大的佛的手，放射万道霞光，无数的天神在正法，时间正是中午12点。从那以后，我注重发正念了，就是特殊情况，事后也要找时间补上。三、记得一次凌晨2点，我一人带50本酒瓶到农村去挨家挨户传真相，5点多发完，刚往回走，就听一声大吼：“你站住！”我撒腿就跑。那人边追边喊，这时我想起了师尊在转法轮里的讲法，你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我们法轮会保护你，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我不跑了，反复背这几句法，那人的喊声、跑步声离我越来越远，最后我安全回家了。是师父让我走了另外空间，那人跑步也追不上我。还有更奇特的是，只要我出去讲真相救人，遇到下雨天，无论多大的雨，都淋不到我。我知道师父就在我身边。四、有一次我们5人整体配合传真相，一人开车来回接送同修，其余4人分成2组，2两配合，每组250份真相。共计500份，从晚上9点到凌晨2点全部传完，走了100多公里路，多少村庄记不清了，回到家已是凌晨2点30分左右，就快到练功时间了，我就先学法，学的是国外讲法，刚学到第3页，金黄色的法轮飞旋升腾，数不清多少法轮，我知道是师父鼓励我和同修配合得好，奖励我呢。以后我要多救人，不负师恩。五、 一次去远一点的学法组学法，坐上公交车十几站地，天空乌云翻滚，大雨倾盆而下，我一下惊呆了。早晨把被子晒到了外面，这下被子全都得淋湿了，返回去也于事无补，那就什么也不想了。难得与同修一起学法，不能错失来之不易的学法日。学完法，中午到家，赶紧去看被子，被子怎么没被淋上雨呢？晚上儿媳说，今天下雨，怎么被子像被太阳晒过一样，真舒服，真是神帮助啊。师父为弟子操碎了心，从那以后下雨就淋不到我。六，还有一次值夜班，12个小时也没什么事，我就带了3本国外讲法，从晚上9点开始学，一直学到早晨6点30分，时间仿佛是停止的，一切都那么静，一切好像都停止了，感觉9个多小时就像一瞬间一样。早7点交接班，我提前打扫一下卫生，把大把书放好，突然看见从自己身穿的蓝色白点的裙子的白点中飞出无数万字符，是白色的，抬头看中间大屏幕上有一只凤凰落在上面，正巧队长进屋，我指给他看，他惊呆了，真是天上似曾有，人间哪得见。我悟道，静定是一个境界法的展现。17年修炼，师尊时时看护弟子，给予弟子太多太多的神奇、伟大、美妙，数不胜数，人间语言无法形容。我在关中难中，我坚信师父就在我身边，我一定能闯过去，我就归师父管，谁也动不了我。大法太伟大了，师父就是我们最大的靠山，大法就是我们最大的保障，精进一定跟师父回家，记住师父的法，做好大法弟子的3件事啊，一切都在其中。选自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
从发正念的效果谈起，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最近一段时间参与了营救被非法审判的同修的事情，深切体会到发正念的效果。第一次开庭，大概有几十人在法庭外发正念，法官没有宣判，寥寥收场。律师出来时问大伙，是不是给同修们发正念了？大伙奇怪，律师怎么会知道？没想到律师兴奋地说，他在法庭里也有很明显的感受，感到文思如泉涌，辩护时很有智慧，连法官都无法反驳。第二次开庭，也有很多人参与发正念，法官要宣判的目的也没达到，草草收场。在其他的交流文章中，也有很多实例。监狱外面的同修近距离发正念，使监狱里面的迫害无法得逞。由此可见，大法弟子的正念是可以起到正面的作用的，甚至影响当事人的思维。通常情况下，营救同修时，大家发正念清理的都是另外空间的邪恶，这是主要的。我觉得还可以增加一些内容。一次在发正念时，我要里面的同修在另外空间与我们形成一个整体，坐在一起发正念。后来也确有几个同修破除了迫害回家了，也有的同修感受到外面的同修在学法和练功时也把他带上了，从而正念坚定了。由此可见，发正念是可以影响里面同修的状态的。我的经历应该不是什么创意，很多人都做过，只不过效果不同，而且还存在一个如何把握的问题。因为我们还在人中修炼，避免不了在发正念时带上了人的思维，这样就没有法的威力了。 所以很多人就没怎么尝试了。比如法中讲到的思维传感，如果外面的同修通过思维传感告诉里面同修如何向内找，如何破除迫害，如何的正念反迫害，是不是可以将同修营救出来呢？我想可以，但是需要发正念之人的心态是无为的、纯净的，才能达到目的。从法上领悟是没有问题的，只是大家还没有尝试过。那么传递什么信息好呢？什么样的信息能够帮助同修破除迫害呢？我曾经有过一次正念破除迫害的经历，在里面时我最常背诵的法就是师父的经文别哀，而且我也是完全与这首诗的内容一模一样的闯出来的。当我了却人心的时候，迫害就结束了，邪恶也被清除了。所以当我回顾这段过程时，我深切体会到一个道理，迫害不是破除不了，只是我们的正念不够。只要正念足够强大，就是被判刑入狱的同修也能出来。基于我自己的经历，我觉得如果能够思维传感，建议把这首诗传递给里面被迫害的同修。另外，发正念的同修会很多，不能发乱，只针对这首诗发自己的体悟，这样里面同修接收到的都是同一类的信息，接收者也不至于思维混乱。在与同修们交流这个想法时，也破除了一个我多年忧虑的事情，只要迫害一天不结束，就会不断的有被迫害入狱的。那么里面的同修与外面的同修总是有差距，那不是在正法进程中落下了吗？如果能够通过思维传感的形式与里面的同修沟通，加强正念，里面的同修不就可以正念解体迫害，跟上正法进程了吗？这才体现大法的圆融和法力无边啊。随着大法弟子的修炼成熟，我相信大法弟子一定可以做到。以上只是个人一点不成熟的想法，与大家切磋交流。
感应机帮我过心险关。在人神同在伟大的历史今天，自己能够成为一名大法弟子，肩负随师正法救度众生的神圣使命，是全宇宙的神都羡慕的生命。在法中也知道了自己是为法而来的最幸运的生命，只有真修，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才不负师父的宏大恩德，写出自己的点滴修炼体会与同修共勉。去年和我合作多年的一个同修在病业中不幸离世，由于自己的同修情重，法学不进去了，天天被笼罩在缅怀同修的悲痛之中。同修生前被丈夫欺凌的一些往事动不动就涌上心头，替同修抱屈，抱怨她丈夫霸道的情绪难以遏制，那种愤愤不平的心理搅得我头昏脑胀，心烦意乱，心性掉下来了，就是力趁机捣乱，钻了空子，演化出来假象吓唬我。在怕心的驱使下，联系同修转移走了所有法界。两周以后，我取回了电脑打印机，发现崭新的机器连供漏墨，无法使用，请协调技术同修多次来维修，最后换了墨盒。可是打印180页就出现堵头现象，必须经常清洗，过一段时间清洗无果，技术同修又帮助换了墨车，用一段时间还是堵头，清洗后用一段时间还是有旧病复发。在协调同修的建议下，我换了打印头，没用多久依然堵头， 一年多的时间里，机器反反复复地出现故障，耗费了我和同修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技术同修让我向内找，汗颜之余，我通过认真向内找，最终找到了自己和同修生前的丈夫始终过不去。不是明显的怨恨心吗？其中也包含了妒忌心、争斗心，这不是自己应该修去的人心吗？同修早走，是旧势力拖走了他肉身，我把罪过却记在了他丈夫的头上，长期心里堵得慌。打印机在另外空间中也是有生命的，有灵性的，他能来到我身边，与我合作制作真相资料，共同修门救人，显然也不是简单的生命，也是为法为众生而来的生命。我心里堵得慌，他能不知道吗？能不堵头吗？我通过用心大量学法，大法的法理渐渐驱散了我心里的污浊，终于转变了对同修丈夫的错误看法，觉得他很苦，怜悯他失去了生活伴侣，也是人生中三大不幸中的一大不幸。我怀着慈悲去看望他，安慰他，嘱咐他有困难之声，我和我的家人会帮助他的。我的善打动了他的心，他流着泪回答我说，没困难，没困难。我的心性上来后，师父给我拿掉了长期堵在心里的一团坏物质，我的心豁然开朗，敞亮极了，打印机终于也随之畅通无阻了。
近期在家庭中修炼的一点点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有一个儿子，成家后有了一个女儿，八岁了，已经上小学二年级。他们三口自己过，逢过年、过节、过生日，大家在一起聚聚，一般没特别的事儿，不去他们那儿，自己都有自己的事要做，有事就电话沟通。如今儿子儿媳已经三十好几了，现在的年轻人个性都比较强，在一起唠家常的时候，我都是顺着他们的想法说话，不和他们有抵触，修的是善吗？基于这个想法，说话的时候就有所顾虑，因为他们的思想都是无神论、进化论、现代变异观念那一套。你说正的东西吧，他们虽然不正面顶撞，但心里觉得你傻，落伍了，怕产生争执、矛盾，所以说话时还得看着他们的脸色，生怕哪句话说过了惹得人家不高兴。没修炼前还觉得没这样，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没什么顾虑。现在也知道这种状态不对，不知差在哪儿，一直没有改变，就觉得在他们面前直不起腰来，也不想过多接触。这么多年来，孩子们都支持我修炼，也做了三退，告诉孩子们经常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们都答应说行。直到前段时间发生的一件事，让我有了更多的反思。两个月前，孙女说她的腿走路有点疼，儿媳上网查了一下，说是生长痛，长身体呢，补点钙就可以了。几天之后不见效果，去医院做了检查，确诊说右膝盖的半月板出现了瑕疵，需要做一个微创手术。儿子儿媳着急了，心疼自己的孩子这么小就要做手术，联系找熟人用最有经验的主任医师做手术。手术之前，我跟儿子儿媳孙女都讲要念九字真言，师父会帮我们，不用担心。进手术室的那一刻，我和孙女说，我们就是隔着一个门，你在里面念，妈妈爸爸我们在门外念，不用害怕。孩子从手术室推出来时，身上带着各种检测仪器，还有一个引流管，手术过程是实施全身麻醉， 孩子到病房后，医生交代说，六个小时麻药作用过后，大部分仪器可以拔掉，引流管不能拔掉，孩子会有疼痛出现。他下班了，找别的医生开止痛针给孩子缓解。儿子儿媳听到后很是压抑，担心六个小时后孩子的情况，怕孩子遭罪。我回家了，第二天早上打电话，儿媳高兴地说，妈，昨天晚上我给小宝准备的饭菜都吃了，还说要下地去玩呢，一点都没疼，后半夜一觉睡到天亮自然醒，医生还说得疼呢，一点都没疼。听到儿媳的话，就知道手术非常成功，儿媳的高兴溢于言表，我从心里感激师父啊，师父真是谁都帮啊，可得告诉孩子们好好谢谢师父呀。出院的第二天，我去了儿子家，孙女儿恢复得出奇的好，一开门看到她骑着一个四个腿带滑轮的小马，用没做手术的那只脚用力点地，卫生间、客厅、卧室嗖嗖地绕来绕去，什么也不耽误，玩得很开心。看到宝贝女儿这个样子，儿子儿媳更是喜笑颜开。我刚坐下，儿子就说，小宝的手术做成这样，真是出乎我的意料，多亏了 X 主任，不愧是有30多年经验的老大夫啊。我一听，啊，这功劳怎么安到老大夫的头上了？这不是大法神奇的展现吗？我立马高声说，不是那么回事，他人医术再高明，他只能做手术的过程中熟练一点，方案周全一点，他能减少孩子的痛苦吗？咱们手扎根刺拔出来还得疼呢，别说把玻璃盖打两个洞了，是念九字真言，是师父帮了我们。随口转身问小宝，你念了奶奶告诉你的话了吗？念了，孩子乐呵呵地说。儿子不屑地说，嗯，啥好事都往你那儿上扯。我义正言辞地说，一个人在危难的时候帮了你，你却不承认，那还能有下一次吗？就觉得心里冰凉冰凉的。回家后回想这件事，明明是师父帮的忙，难道他真不知道吗？还是故意这么说？思来想去，有点明白了。以前我在家人面前就是顺着说，从来不说真实的想法，怕得罪他们，瞻前顾后，唯唯诺诺，好像就是在修自己的善和忍。这是真正的善，真正的忍吗？从来没有站在救度他们的角度上去想，没有真正的为家人们的生命永远着想，心里觉得告诉他们真相了，明白多少那是他们自己的事了。年轻人不能管太多，管太多就麻烦，出了矛盾自己守不住心性，得不偿失。其实现在想来，是自己的思维不正导致的。通过这件事，第一次直起了腰板，当时什么都没多想，他区区一个常人大夫，何德何能做得了这天大的事？应该感谢的是我师父才对呀，大法给予了你恩惠，你却不知感恩怎么能行呢？这个生命还想要将来？同时认识到，那是他背后的无神论、变异观念邪灵在作怪，一念就解决、灭掉。也知道以后该如何说话了，就是堂堂正正的把做人处事的道理讲给他们，回归传统才是对生命最好的负责。我的思想转变了，几次接触后，惊喜地看到孩子们也在变。前几天孙女儿过生日，在一起吃饭，刚坐下，儿子就说，一天晚上他在家吃完饭，坐在那儿穿手串，穿手串的枪把针射到他的手指肚里，射进肉里1厘米多深，而且针还是带钩的，拽不出来，硬拽的话把肉都得拽出来，得疼个好歹的。穿手串穿了15年，从来没失过手，这次不知怎么回事，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去医院打麻药，把手指肚剖开取出针，再把手指肚缝合上。想到这儿，当时汗就下来了，稍微平静后，他心里念九字真言，结果没怎么疼，针就拿出来了。儿媳也说话了， 小宝做手术的时候，他许了一个愿，如果小宝这次手术很顺利，恢复得好，那以后天天都念九字真言。他说许下的愿就得还，天天晚上睡前念。前些日子嗓子疼，说不出话来，还坚持出声念，几天就过去了。儿媳还说，我们三口几乎很少有病，感冒都很少，邻居家今天去打点滴，明天去扎针的，我们真是和别人家有点不一样。孩子过生日，过年了，给孩子点钱。儿媳说，妈，你那点钱也不多，留着花吧，自己整天省吃俭用的。我说，是的，按理说，妈妈给你们成家立业，没给你们拉一分钱的饥荒，过好过赖是你们自己的事了。但现在的经济状况，妈妈少吃少穿点，也要想到你们，毕竟还有孩子呢。你们不要说我好，要说感谢，就谢师父吧。不学这本书，我和别人一样，自己顾自己。你很善良，尽了贤妻良母的责任，是大法带给你们的福分，拿着吧。看得出来，儿媳很感动。是啊，法轮大法带给人的就是美好，不管遇到什么情况，诚心敬念，一定会得到神佛的佑护，定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作为修炼人的我，师父把怎样对待家人的法理讲得清清楚楚，自己没有用心去学法，读过去就完事了，没有去对照去践行，现在更加明白了，只有修好自己才能救度众生。感恩师尊慈悲苦度。
本心一面要正法，作者法度。师父在《道法经文》中讲，当磨难来时，真能达到坦然不动，或能把心放到符合不同层次对你的不同要求，就足以过关了。再要是没完没了下去，如果不是心性或行为存在其他问题，一定是邪恶的魔在钻你们放任了的空子。修炼的人毕竟不是常人，那么本性的一面为什么不正法呢？以前对这段法似懂非懂，没有从内心认识到什么是放任，邪恶是如何钻修炼人放任的空子，本性一面怎么样正法。有一次学法时，转法轮中能量场里降道，所以我们学员坐在这个场里都有感受，思想里没有坏念头。同修悟道，在大法的场中，思想里不应该有坏念头。那么一旦思想中有了不好的想法，那一定是有不好的生命进来了。那么我们有没有意识到分辨出来并及时正法呢？对照这段法，我突然悟到，邪恶的魔钻的不就是修炼人思想放任的空子吗？脑子里经常翻江倒海，甚至顺着思想业去想，这时不就是放任吗？本性一面会有这么多不好的思想吗？一天下午，坐在我对面的经理被单位党务部门叫出去，回来后他一脸阴沉，狠狠地把本子摔在桌子上。我心里想，这是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随后思想中开始了怀疑和猜想，是不是与我有关？从前迫害的阴影出现了，是不是单位党务部门对我？这时我突然想到，不对，思想里有不好的念头来了，这不是我，不能顺着他想下去，这不是正法修炼应该有的场，本性一面要正法。中午发正念时，我延长了几分钟，脑中想着，谁往我脑中打进了这些坏思想？谁安排的？谁利用的？谁指使的？ 谁的因素在起作用。你们听着，我不会像以前那样上你们的当，把这些坏思想当成自己，放任这些坏东西。今天宇宙在正法，师父要正一切不正的。大法弟子是来助师正法，怎么能任由你们一而再再而三的任意迫害？想有未来的，想得救的，就赶快同化大法吧。只要不对正法起负面作用，就有免于被淘汰的危险。如果一味的就是要干扰正法，干扰大法弟子救度众生，正法也是有标准的，那就只能解体清除你。在那一瞬间，我明白了什么是本性一面要正法。以前很多次脑中闪过这种不好的想法时，都划过去了，甚至随着不好的想法想下去，产生了不少思想业，形成的不好的物质在自己的空间场中，阻碍修炼人得法，阻碍修炼人同化大法，这不就是放任吗？邪魔才敢钻空子。晚上加班时，经理笑呵呵地问我吃饭了没有，阴暗的表情没有了，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我深深地体悟到了修炼人的环境真的是自己的心促成的，好坏出自一念。摘录自《转法轮》，相由心生，不被邪的干扰，不被它带动，那些不好的因素就不从自己这儿生，那邪恶就渺小，你们自己就高大，正念就足。摘录自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一点体悟写出来与同修分享，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
网络是魔窟，作者允儿。首先和同修分享一段师尊的讲法。弟子，红银三、红银四里有许多师父发表的歌词，我能否以微信的方式发给亲朋好友？师父，给亲朋好友没问题，你最好不要用常人的那个网。说到这，我告诉大家，有人偷拍的神韵节目，飞天大学的舞蹈课放到网上，你们知道我为什么不把神韵这些光盘在社会上发，不放到网上去吗？这个社会已经乱了，那个网已经是什么不好的东西都搅在那里，简直是像魔鬼一样在周转着，什么东西进去都搅在里边，混在里边，扰乱社会人心道德传统，改变着人的生活状态，鱼龙混杂。我不想把这神圣的东西放在那个魔窟里，谁干的把它都拿下来，当然不包括神韵广告和神韵与飞天大学有目的放的东西，将来拿出来展现才是最好的。引自各地讲法14，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师尊的这段讲法早期已经看过，而且看过很多遍，可是我从来没有入心，没有严肃地对待网络，直到今天才有了一点新的体会。说到上网，20年前的网络还没有现在的资讯膨胀，信息泛滥。记得刚从黑监狱回来的时候，看到人手一部满屏的智能手机，各式各样的聊天软件和购物软件，我不禁感叹，外面的世界发展好快。我迫不及待地给自己配置了一台电脑和安装了网络。那不是给自己安排的修炼环境，而是找寻多年失去的游戏快乐和畅游网络世界的快感。多年以后，我沉浸在各式各样的网络世界里，消耗着珍贵的时间 修炼的基点只在于删除一个又一个的游戏，不看某某地区某某艺人的影视剧，不关注某某的八卦新闻等等。我从来没悟到这样的沉迷网络是错的，是应该归正的。智能手机的发达使得资讯变得更加方便快捷，只要手上拿着手机，走到哪里都可以上网聊天、购物、看短视频。我的心被这没有停止的网络世界牵动着、撕扯着，没有一刻停歇。严重时修炼变得懈怠，情绪消极，思想业严重。曾经有一位同修阿姨对我说，她的女儿一直待在自己身边学法练功，没有接触过败坏的东西，可是聊天之间却受现代观念影响，懂得很多。原因是同修阿姨的女儿看手机短视频，在这方面我也深受其害，受很多电影、影视剧影响，主导了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做了很多错事。现在回想起来，还倍感惭愧。这些外在的干扰对修炼人的影响极大，没有从内心真正的认清，这也是邪恶温水煮青蛙式的又一种迫害。发出强大的正念去清理、抵制，像是反复在同一个漩涡里徘徊，永远也爬不上岸。同修 A 至今还没有完全戒除手机，只停留在家里亲人同修的强制管理。有了时间就会跑到女儿那里念叨要看手机打发时间，当女儿不给手机时，同修 A 就会埋怨几句，情绪变得负面，正是手机余毒未清。大概半年前，我翻看一款短视频时，无意看到一条娱乐新闻，某某导演说某某男星是艺人中最有明星范的，这一信息进入脑子里，我不由自主去了影视网站找寻关于那位男星的影视剧，这一看不要紧，竟然上瘾了，开始翻找关于男星的各种消息，不仅自己关注，还和身边的同修分享。为了掩盖自己沉迷的色欲之心，我翻看了更多的明星消息，用来掩盖自己的执着。短短两三天时间，我的胸口发闷，我悟到是自己错了，不应该看那些东西，于是我不看了，胸口也不闷了。发正念清除让我观看那位男星信息的一切邪恶，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放下了执着，偶尔还有反映出的影视信息，也能分清那不是真我在想了。由于心不正，给自己招来了麻烦，常人网站的信息像是附体，只要看了接收了他们的消息，他们就可以进入大法弟子的空间场进行干扰和破坏。另外空间的灵体是活的，真正清理的时候真是剜心透骨，因为是你把他们求来的。大法弟子不要玩网络游戏，特别是那种打怪升级的，随着游戏里角色的等级越高，大法弟子给他输送的能量越多，时间长了，那些东西在另外空间有了能力，会干扰大法弟子的修炼，迫害众生。很多修炼中的麻烦，可能来源于网络信息和网络游戏。现在的时间是留给大法弟子修炼和救度众生的，千万不要错过这万古机缘。千万年的等待，只为了这一刻。
我如何放下看手机视频的心？ 作者白露。前些天我听到了去年五月份的一篇交流文章，题目是《执着心背后的真相》，很有启发。我想到了我的一个去看手机视频等执着的一个过程，把它写出来与同修交流。我看手机视频的执着已经三年了，刚开始的时候我恐怕被别人看到了影响不好，长着掖着的偷偷看几眼。从那时候开始，我下身出现出血现象，开始我只是偶尔的看几眼，所以出血也是时断时续，且血色很淡。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我几乎无法控制我自己了，也不怕被别人看到了，只要有时间就要看几眼，即使没有时间也还要戴上耳机去听，这个时候我下身出血就会多。我有些恐慌，在这期间我也不断地想去掉这个心，所以总是好些差些的反复循环着。我曾经想，难道我要让这么个破手机毁掉吗？不久前我女儿跟我说，我突破了。她说，我以为我的那些个不好的思想是我自己的，现在悟到那不属于我，是外来的，哪里来的呢？我接着悟到，是从常人的书本里，包括纸质版和电子版，常人的网站里、游戏里，以及生活中跟常人接触的时候得来的。认识到这些，他就说，不是我的，我要他们干什么？我不要这些。这之后他发现他很容易就不玩游戏了，不有事没事就上网了。我说，祝贺你有了重大突破。我知道我女儿玩游戏有20年来了，没想到就这么的放下了，可见这个悟多么的重要。两天后我突然悟到了，原来是这样。我以前总说我想看视频，我想玩游戏，全错了，那些根本就不是我，我的本体是纯净的神，怎么会喜欢人间这些不好的东西？是那些邪魔乱鬼在指挥着我玩手机看视频，我被他们指挥着看了玩了，我被不好的东西污染了，他们去壮大了，他们得到了壮大，反过来更强的指挥我去做他们喜欢的事。悟道之后我说，我不要被你们控制，我要摆脱你们，你们不是我。这些念头出现后，我感到我的头脑刷一下清凉了，我好高兴，师父把那些灵体、那些不好的物质给拿掉了，谢谢师父。之后我跟女儿说，你说你悟到之后很容易就做到了，那当然了，因为那个物质师父给拿掉了，没有了邪灵的控制，当然就容易了。你跟我说的当天我就应该悟到的，我们这是一类执着，虽然你涵盖的面更广一些，结果我只想到了祝贺你，没有自己悟一悟，还是悟性差一些。悟到之后的第二天，我下身出血就变得很淡很淡了，但没有完全好。我就想，怎么还有一点点，还有没悟到的地方。我接着找，最后找到了，是网络购物。我女儿说过我一句话，老妈，我教会了你网络购物，结果你比我还疯狂。对，就是这个疯狂，这个心也得去。还有手机照相、手机摄影、万事百度等等，一切与手机相关的执着都得去，不仅仅是一个视频。总之，远离手机，彻底放下对手机的所有执着。我的文章写完的时候，窗户外一个烟花正在绽放，这是对我这次去执着的祝福。
思是生命发沉和掉下来的根源。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师父说，宇宙空间本来就是善良的， 就是具有真善忍这种特性的，人生出来和宇宙是同性的，但是生命体产生多了，也就发生了一种群体的社会关系，从中有些人可能增加了私心，慢慢的就降低了他们的层次，就不能在这一层次中待了，他们就得往下掉。可是在另一层次中又变得不太好了，他们还待不了，就继续往下掉，最后就掉到人类这一层次中来了。出自转法轮。我悟，旧宇宙生命是为私的，有私就有个人所为，有为就是增加物质，就发尘，发尘不能在那一层次待了，就往下掉。就像法中那个罗汉，高兴和害怕是人心，一念虽小也有重量，发尘就往下掉。为什么高兴和害怕呢？根源是私，以为自己解脱了，出三界了，可三界外是没有人心的，高兴和害怕都是人心，不符合那层标准，拖不住，必然掉下来。说到底，不管掉下来还是整体下滑，背后根源是私。新宇宙生命是无私的，我们要时刻注意修去这个私，想什么做什么，基点都为别人，养成为别人着想的习惯，由无私指导自己，这样就符合新宇宙标准，不仅不会掉下来，而且将和宇宙同龄，一点浅悟。
做一个修炼人是人生最正确的选择。作者：北京大法弟子白莲花。记得2018年时，有位老大法弟子应我的请求，帮助我下载了《我们告诉未来》《风雨天地行》等一些大法真相资料，这是我内心一直渴望想看到的内容。当《风雨天地行》里面出现了师父慈祥面容的画面时，我的眼泪止不住流下，就像久别的孩子找到了母亲一般，发自内心的呼喊着师父，师父。当时丈夫看到我哭泣，还问我哭啥呢，丈夫怎知我那时的心情。第二天早起练到第二套功法时，突然肚子痛得让我直不起腰，还又拉又吐的，那个难受劲让我趴在床边。丈夫看到我特别难受的状况，要带我去医院，我说没事，过会儿就好了。但丈夫担心我，坚持要带我去医院看病。我安慰丈夫，没事，你去睡觉吧，这是我师父在给我宵夜呢。昏昏沉沉中到了上班时间，我浑身无力，无精打采地出了家门。到了单位，同事看到我，问我怎那么蔫啊，我说有点不舒服，强打着精神忍着难受开始了工作。突然一个念头打进了我的脑海，我是修炼人啊，这个念头一出，所有不舒服的症状一扫而光，浑身轻松。晚上下班，丈夫看到我神采飞扬走进家门，问我你好了，我说好了。丈夫问我你去医院了，我说没去。丈夫又问那你吃药了，我说没吃。丈夫用不可思议的表情看着我，那你怎样好的。我告诉丈夫，我就念头一转，我是修炼人啊，我的病状就没有了。丈夫听后没有说话，但还是用不可置信的表情看着我。今日重读师尊《病业》一文时，深深感受到了师父的慈悲救度之恩。师父就在我们的身边，默默守护着每一个弟子。师父为我消去了生生世世的业力，让我无病一身轻，还让我在宵夜中提高了心性，坚定了修炼之心。有师父真好。做一个修炼人是人生最正确的选择。
修去执着年龄大小的人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跟同修交流时，总会听到对年龄老了有感慨的话。有的说：“哎，一晃往80岁奔了，不承认老也老了。”还有的说：“得法那年我才40多岁，一晃70多了，真是无奈呀。”还有的注重美容，注重穿戴，往年轻上打扮。师父说：“别讲你们的年龄大小，那也是你自己的执着与障碍。大法不分年龄大小，你就只管去修。”摘录自美国东部法会讲法。学这段法时，我略微一惊，以前没认识到在意自己年龄大小也是执着于障碍。修炼真是太严肃了，这点心也得去。虽然表面上只是一个念头，爱照镜子，往年轻打扮，发点感慨，但背后是对岁月的无奈，总想能年轻点好，起码容貌上是个亮点。这背后有显示心、虚荣心、面子心等，虽然不大，但根子是私。神有怕老的念头吗？会在意自己的形象吗？肯定没有，只有人才在乎自己。大法弟子不被三界管，不归人间管，只归大法管。大法是心命双修功法，越练越年轻，真正达到标准时，法中状态就会展现出来。如果你在意自己相貌，怕老，那三界生老病死规律就会制约你，旧势力就有空子钻，让你老得更快。再说了，能够得到宇宙大法是多么珍贵与荣幸，还在乎自己年老年少干啥？抓紧时间精进，修成那天，你的生命将和宇宙同龄，想咋年轻就咋年轻，这点人心也得去尽啊。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